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Hey, baby kid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Hey Little Kiddo， 我是维尼。今天同样邀请了 Brian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大陆带团出国的经历，让我们欢迎 Brian。
Hello， 我又来了。
是的，因为上期讲太多，我们不得不按下暂停键，把这个节目拆到第二集。这集 Brian 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带大陆人出国的一些不只是好处，到底有哪些是你必须要注意的事情，跟一些带团上面的心态。
对啊，因为怕上一集节目讲讲大家觉得哦，我不要带台湾团，我要去带大陆团，我要当有尊严的领队。
讲的太完美了，等一下台湾旅行社听到这一集会开始抗议，怎么会上这一集，我们都没人了。
我会不会等到就是国门开了之后就完全没有办法回旅游业？
那你可以到大陆带团。
那要大陆开啊。
可是这样听你讲起来好像带大陆团的优点很多，他们又听话又不太会有客诉，领队又有正常所谓的上下班，可以不太理团员，又赚的听起来不错。那带大陆团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缺点，或是说大陆团这么好，你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回来带台湾团？
我应该能讲说我只是去打工，
可是你
感受到，但是我真的有考虑要再留在那边带团。
对啊，听起来好像优点远远的胜过缺点。它有什么样你不适应或觉得不 OK 的地方？
其实老实说我没有耶。
就在台湾是因为有老婆小孩在，只好回台湾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啊，我有跟小张跟几个曾经带过大陆团的前辈聊过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曾经去过大陆团带大陆人回来之后的领队，他们带不习惯台湾团，他们会觉得带大陆团不要说好带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自己比较受尊重，比较有尊严。这件事情我本来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人不是本来就应该就是
互相尊重
吗？但是为什么会把尊严这件事情讲得很那个？但是你真的会觉得有一些东西，我常常会跟人家说，你带大陆团你可以讲理，但是带台湾的旅客你很多时候不能讲理。
旅客就是理。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今天我带团赚多赚少，我当然不是说，当然你说钱是一个诱因，我相信很多人会是这样想，但其实就算让我收入不要说很夸张，
就是纵使今天两边的
收入
都
是相等的，我也想说觉得带大陆团会比较舒服，因为他们真的有把你当个导游当个领队在尊重。你在台湾团，我不是说所有的台湾的团员啦，
台湾应该说大部分的团员都是好的，但是好像听你这样讲起来，因为总是难免会冒出一些奥客，但是在大陆那边反而比较少，或是你像你讲这种，他真的有一些我们所谓他做出比较不 OK 的事情，我们是可以直接去讲、去指正、去教导他的。
对啊，像很多人不是对大陆，像我自己在节目上讲说，很多人对大陆客的印象不好，就是觉得他们没文化啊，会有一些讲话
素质
很低啊，讲话很大声啊，
或者一些行为举止人说随地乱小便啊怎么样的这一些。
但是我说真的其实没有这么夸张，我相信有个案，就跟台湾有奥客他也不是常态，他也是偶尔出现，但是我自己的团上我没有这种人。而且有的时候他们出去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一个笑话，就是大陆人去日本泡温泉的时候会穿着纸内裤下去。
但是不是都有说就是都是裸汤，
他们的领队不会说啊，不讲啊，没说啊等等的，小张就讲过。但是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他们没人教，他们不知道，
他们觉得可能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就是这样
做
的。
对啊，他们就不觉得啊，有一些东西就是他们需要时间，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说哦，这里不能干嘛干嘛。 我举个例子，我们在饭店不是都会有给那个纸拖鞋？
对，
那纸拖鞋只在房间里穿，你不会穿去吃饭吧？
基本上不会，应该说以大部分的台湾来讲，也不太会这样做吧？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啦，或怎么样？
大部分人是这样，没错。
是啊，我说大部分啊。
对，但是呢，比如说大陆团如果发生这件事情，我就会跟他们说，我会在游览车上面讲说，啊，那个纸拖鞋哦，因为它材质的关系也不太舒服。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出来嘛，就是代表我们国家，所以你穿这样出去很不得体。你如果你只在房间里面，或者是你要去隔壁房间都 OK，
或是你穿去泡温泉都还合理一点。
对，你如果穿着纸拖鞋去吃饭很不好看，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做。你明天开始不会看到大陆人穿这个去。
哇！
但是我曾经跟台湾的一个客人，他穿着纸拖鞋去吃饭，我也是在车上跟大家说，然后我也私底下跟这个大哥说过这一件事情。然后那个你知道那个大哥回我什么吗？我以前都是这样啊，没人跟我说过啦。
那你现在讲了
啊我现在讲过了。他们说啊，回地我以前都是这样啊，那我要紧对啊，他就不觉得他有错嘛。
但我觉得这个很个人啦，就是每个人的习惯，
对，这种东西很个
案。只是对比来讲，就是当然你说不同国家人有不同的习惯，但是你在大陆团的时候，你感受到他们是会听的。纵使今天你要他们做的这件事情可能跟他们本身的习惯不同，但是他们会愿意听我们领队导游所讲说在这里你应该怎么做，他就会去尽量的做出你要的样子吗？
也不是说做出你要的样子，因为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地方不熟。比如说像我们，你应该也有听过说领队带团很不太喜欢带到三师嘛。
是的，
对，医师、老师、律师嘛。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大部分就是自我意识比较强，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啊，你讲的我也不一定要听啊，再加上我语言能力也通啊。可是我那时候有去侧面了解过，我的团员那种社经地位也很高的，但他出来他也不会跟你讲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他们会不晓得这个地方，所以你讲的我就认同你。但是如果大陆有一个点就在于说，如果你被他发现你骗他，他就会很生气，他就会再也不听你的。
什么样的叫你骗他？
这个很难去形容，就是比如说买东西好了，因为大陆人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问你说这间店领队你有没有抽，你有没有抽成。我遇过团员跟我说，这间店如果你有抽我就在这里买了，如果你没有抽那你带我去你有抽的店我再买。
这很好啊，是天使等级团员，
但是如果你跟他讲说你没有抽，
可 是
但他发现你有抽，他再也不会相信你，然后他也不会再理你。
这个我懂，因为他就是已经跟你讲明了，我就是要去让你
没有
可以，
就是我说举个例，我只是说这个东西举例，
哦，
就是
当你骗他，
对，或者是说有一些东西明明就可以这样做，只是你不愿意帮他的忙，或者是不愿意告诉他，
或是明明这里可以抽烟，跟他讲现在这里不能抽，结果他发现有人在抽烟，他就觉得你骗他。
对啊，就是根本就不是你讲的这个样子，他对你的信任度就很降很低了。
就是等你不要被他抓住说你是不专业的，你只要每句话讲出来都是专业的，而且都是正确的，他都愿意听。
对，就像我前面跟你说的，他们可以讲道理，但是他如果他发现你讲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道理的时候，他就不会听你的。
哦，等于比如说今天船班是八点，结果你刚才讲说我们是七点半怎么样，结果讲到最后他发现根本不是你在乱扯。
对啊，或者是比如说你说好，你说船班是八点，你叫他们七点半或者是七点集合，那这么早来一定有原因嘛。或者是你八点十五才叫他们集合，结果船班跑掉了，发现你根本就是来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船应该怎么样。
但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因为他给我们尊重，我们本来就该拿出我们带团应该有的所谓的专业或是服务。那服务你说不太要服务先放一边，至少你的专业要达到，你才可以合理的获得他们对你的尊重啊。
对啊，但是有一部分的台湾的旅客并不会这样想啊。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讲说，很多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些话，即便我自己的节目我也不太喜欢这样讲，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就会曲解我的意思，就会觉得说啊，大陆人比台湾人好带，你干脆会说就滚去大陆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不是这个问题，
是有人留言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
讲起来
没有没有这样的留言，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如果他们听完这样的说法会觉得我是喜欢大陆团或者喜欢大陆人。我真的要先跟大家说跟钱没关系。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跟生长环境有关系，我们台湾的服务业真的，我自己老实说，我去国外看过这么多国家他们的服务业，台湾的服务业真的做到有够彻底的。 而且如果你去大陆餐厅吃饭，你感受他们服务员对你的服务，你就知道大陆人就是长那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他们的服务不好，是因为我们的服务业做得太好，
我们有比较了。
对，那我们就会预期好像全世界应该都这样，但你要知道不是全世界都这样，是我们台湾这个样子。所以台湾人出去会很习惯的就觉得说，嗯，为什么不是这样，那大陆人就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国家里面就没有人这样服务他们啊，或他们去国外自然不会觉得别人应该要这样服务他们。然后就像有些人觉得大陆人讲话就是很大声，他们每个人讲话都是这么大声，
因为他们地很大，你从这边要喊到对面那个人可能真的要大声一点才听得见吧。
对，所以我们就会跟他们讲说，你们不用讲话那么大声，我们都听得见。而且他虽然是大声，但是他本身就是嗓门就这么大，他就习惯这样讲话，但他不是凶哦。比如说我跟他们讲迟到这件事情，我也不用大声吼他们，或者要跟他讲说你就是应该几点几点到，因为我们的时间就是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我相信你可能多少遇过也听过有些客人他迟到上来就无所谓啊，甚至连不好意思抱歉都不会讲的客人。
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大部分都是准时的，那少部分如果不小心迟到了，可能真的忘记时间或怎么样，他们会急急忙忙的跑过来，然后可能好一点的还会上车跟大家说不好意思他迟到了。但是真的有极少数就是好像这个是他自己组的团，他是在自由行，时间怎么样是他可以控制的，就是我迟到了还是慢慢的走过来反正又没差。
对啊，就是很多人就会这样觉得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在台湾也不太会发现，甚至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
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我有一团，在团上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大家叫我某某岛，比如说叫你王岛好了，然后那个小朋友大概国中吧，他也叫你王导。然后呢其他的旅客就说我们跟他同年差不多的年纪可以叫他王导，你不可以。
其他旅客直接，
对对对，其他旅客
他是不认识的旅客还是是他家人？
不是不是，不认识的，去跟他的家长说你这个小孩怎么可以让他叫他王导。
那要怎么叫？
应该是说他应该要叫，反正他有个辈分，我忘记那时候他跟我讲什么了，
说王哥哥、王叔叔、
王叔叔，或者是什么王导叔叔。
哦，就还有个称谓要在后面。
对，而且他们不太能接受他对你就是没大没小，他们会主动去讲这件事情。
可是这其实是在本来我们华人观念就是这样子啊，以我的认知，我所从小学到的，你必须对人平辈，你可以有平辈的相处方式，但是你对到长辈，包含从你的讲话的称谓那些，就是要有所改变啊。
你有带过有小孩的客人吧？
一定有啊。
如果你遇到死小孩的时候，旁边的客人会这样做吗？
老实讲，从没遇过。
你是没遇过死小孩，还是没遇过？
遇过这样做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是不能说是大陆人好，只能说他们的教育就是如此。就像没有换座位这件事情，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换座位，
所以变成就是很多是台湾这边习惯的跟大陆那边习惯的是不一样，所以不能说哪边比较好哪边比较不好，只能说是像我们带台湾团带习惯了，你突然去大陆带团，你碰到原来他们的认知跟你所要做的事情是有差别的时候，才会有像你这样今天分享说有这种不同的感觉，甚至说那这样子去他们那边会不会比较好带。可是这样子实际跟这样人相处起来，台湾人的相处上和你面对大陆人的相处上，应该还是会跟台湾人相处比较习惯的，比较有亲一点的感觉。
你说带台湾比较亲吗？
对啊。
嗯这样说好了，我第一团的第一次在机场集合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用你的口音判断你是哪里人。
是啊，尤其台湾口音对他们来讲很好认啊。
没有，他会先问说你是不是南方人。
对对对，
我一开始跟他说对对对我南方人，然后后来我在车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我是台湾来的领队，然后他就说你台湾人你怎么说你是南方人，我说南方对你北京来说不是也南方吗？
就对啊，台湾就是在北京的很南方的地方。
对啊，所以他就笑笑也对齁。然后我说的这个人亲土亲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在他们带团上面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会尽量避开谈两岸的事情啊。我相信这个大部分都
一
样，因为
这是一个禁忌话题啊。
对啊，我们带团本来就禁止聊这个，但是有一些就是有些人会说那用字遣词也不一样，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台湾其实现在很多词汇也是大陆的。
是，之前不是有那个测验看哪些是所谓大陆用语是台湾用语，很少有人可以全对，太多的用字遣词已经深入我们一般日常生活中了。
对啊，然后有些人就觉得那你带大陆团就要跟他们讲一样啊，什么东西很火啊什么的。说实在话，第一个你也已经很习惯了啦，第二个是其实他们觉得台湾人讲话很好听。
对，我自己去大陆上海玩也是，很多人都说哦，你们人讲话很温柔很好听，用词很美，我想说有吗？我不是都这样讲
话。对他们来说，每个台湾讲话女生讲话都像林志玲、啊、
是、
啊、都是这么轻声细语，因为我就跟你讲，他们就习惯就讲话很大声嘛。比如说举个例，我们去法国，他们讲法国，
对，
那我讲法国，你觉得他们会听不习惯吗？不会，他会觉得哇，讲法国耶，好特别哦。
所以等于你带团也不用特别改变你的一些讲话的语调方式，甚至
我会想要这样子做，但是好像不太需要。
他们反而觉得你过多了，
他们觉得你用台湾腔调带很 OK 啊，
对他们也是一个新奇的体验，因为平常可能领队跟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那个口气他们早就听腻了。
那也有可能是说，我们刚好我带到的这些人，他并没有所谓的那种你台湾就是我大陆一份子的那种想法吧，所以会这样子。那至于你说有没有觉得团员比较亲，说实在话，我下团之后、如果你有听过我之前的节目，我就讲我下团之后去直接跟着团员去他们的家里玩，然后玩了两三天，然后才接下一团。我在台湾没有遇过一个团员是这样子的。
重点 Brian 在节目里有分享到的，就是这个所有的费用是你的团员们帮你全包了。
对，我觉得我还是要先撇开，我们先不讲钱这件事情。是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大陆他们行动支付很方便嘛。
对啊，
那他跟我说坐车去河北秦皇岛，坐车车票钱他付了，去到那边饭店是他是经理，那个饭店是他的、
哦、那好巧。
对，然后吃饭什么的他们自己微信支付什么你也没办法付啦，你也没办法抢，
他都已经抢先帮你全部都上网处理好了。
对，然后订票帮你订好高铁，然后让你这样走来走去。你刚刚讲说你要付钱，没，你那个客人
掏出现金掏出信用卡机会都用不到，他都已经直接帮你弄好。
你在大陆根本就没有什么抢着付账那种鬼东西，他们就微信点一点，你想付账也没有。
我根本抢不过。
对啊，而且重点是事后，像我有一些团员，我到回来台湾之后，他们三不五时还会问说，哎，你最近好吗？或者是看到一些两岸新闻的时候，他问说最近怎么样。但是这个事情在台湾很少，我不能说没有，我有一些团员我现在还是有联络。
对，我们也都有遇到一些，会也遇过说他写了他的地址或什么，叫我们有空过去他附近的时候可以去找他或什么，还是有啦。可是就是那个比例来讲，台湾可能比较少人会这样做事，就是参加团来出团期间大家很开心相处得很好，但是回去不一定有特别的联系。但是大陆人变成他们跟每一团的这个所谓领队导的联系会比较长久比较深吗？
应该是说像我自己在节目上说，我也一开始都觉得反正大家就是个客套话嘛，有空去我那边玩嘛。可是有的时候像我们在台湾带团，你有时候去到某一个县市，你可能会在比如说 FB 上面发文，然后他们也不一定会真的来帮你点赞，或者说哎、来了怎么没说什么之类的。
会啦，很多人会留言说啊，来了不讲啊，下次再来要通知啊什么的。
但是你下次再去的时候还是就是这样啊。可是在大陆真的是你他知道你到，他真的当天就开车来了、
欸、哇，那
而且他们
距离很远，
开两个小时的车来。
对啊
对啊，然后我就说那你们不是很远吗？难得嘛，啪啪啪就来了，就是会有这样子。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不一定是真的是客套这样子，
就是感受上是还蛮不一样的。虽然都是所谓的华人，但是对两边的个性好像听你来讲差蛮多
的。但是我也要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团玩得开心，或者是他们觉得哎，今天这个比较特别的经验，大家可以、
就是、刚好遇到台湾来的领队，然后加上你的服务相比他们其他习惯的，他会觉得你可能特别的不一样，或是真的特别的好，所以他们才
会愿意这样子。对，我也不晓得，也有可能，
毕竟不是说带大陆团十几年，就是这几团的经验分享。
对啊，所以我即便是在我自己的节目上面讲，我也说我这个当然也是个案，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去大陆团带团的都这样。可是因为像小张他曾经在那边带过几年，还有一些前辈，他们对于大陆带团带大陆人的这些想法，都是觉得大陆人相比台湾的旅客来说比较没有这么多美感，
所以也才会导致 N 年前有一部分的台湾领队移过去大陆那边。
而且以前真的收入在大陆一些法规还没有改之前，他们成本更高，但他们赚的更多，
就是等于可能全部行程每天都在进站。
也不是那么夸张，但是因为你想台湾刚开始开放出国的时候，
就是一切对大家来讲都很新奇嘛。
对，你一定是什么都买嘛，你一定也听过人家讲说台湾去到瑞士那个表就是这只这只这只不要，其他全部包起来。
有啊，以前很多在台湾长城线都出去一团回来，那个可能一栋房子头期款就有了。
那你想想看，这个东西放在大陆，你回来不是头期款，那房子就有了。
就等于是有点像是我们台湾先走过这一段，然后现在是换到大陆再走这一段的情形了。
对，所以我其实我也有好奇过，是不是台湾的领队过去才把后来的旅客都教育成这个样子。
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你说要教育他们，让我想到我们常常讲说去国外看到有些所谓比较脱序的人，那听你这样讲完，我就在思考说是不是他们领队没有教他们应该怎么做，导致他们把自己的习惯带出来，才会觉得诶，你怎么会这样做，好像没礼貌，但是实际上不是他想做，是他不知道应该要这样做。
就好比说我们台湾带团有时候出去，有些客人就会看不认识为什么有一些地方上厕所要收钱，但是你要跟他讲说，你其实这个可以长话短说，也可以讲得很长远，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使用者付费，
对，
然后这些地方他们即便是公厕都是要钱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说特别去省这个钱，因为你需要你就上，你也不用等到下一站，因为你到下一站还是要付钱的。
可是有人就觉得很贵啊，0.5 欧啦多少的这样子。
那问题就是在我们能力所及，比如说如果等一下就要去餐厅吃饭，或者是等一下有一个免费的洗手间，
或是景点有博物馆
购物站就是免费的地方让你上，即便你不买东西，购物站至少它厕所免费，我们能力所及可以帮你安排。但是如果你说要等下一站，等一下要多久，下一站还是要钱嘛，那你就跟他讲说让他们自然而然习惯你出来，即便你百般不愿意，但是你还是得去上厕所付钱。可是大陆的团员如果你们不告诉他，然后只跟他讲说诶，上厕所要收钱哦，那他们如果乡下可能就是路边就上了，那他就路边就上了、啊、然后他们在路边，人家在乡下不会觉得奇怪，但你在什么巴黎在伦敦、
啊、
不是很怪吗？
所以就觉得这会不会是真的没有领队教他们，不是他们真的想这样做，就是那他习惯平常在我的家乡就是可以这样做，那如果你有提前教导他说我们今天出国了，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是没有人这样做甚至是不行的时候，他们感觉应该都是会听的吧。
还是就像前面说的啦，就跟讲话大声一样，我们还是会跟他讲说，因为比如说像参观博物馆，那个东西要尽量放低，我觉得只要你有说，然后他们觉得有理，大部分、哦、我只能说大部分的旅客是愿意配合的。那你说有没有那种跟台湾的奥客都一样，奥客也没有分台湾啦，奥客都一样啦，不愿意听的还是不愿意听嘛，但是通常你只要说有理的、哦、他们都会配合，因为你看旁边人都是这样做嘛，总不会你一个是这样。
对啊，变成我觉得是你在大陆带团，如果是像我们台湾这种带团心态，你会花比较多时间去跟他们分享，跟他们教导，我相信应该就是这种所谓脱序的行为应该会更少见到了。
我觉得应该是。
所以变成其实不是大陆那边人不好，是有时候是这个旅游从业人员你没有去把这些异国文化异国应该做的事情交给他们。
对啊，而且我之前也有听说很多他们大陆的领队刚开始带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熟啦。
也就像我们有时候带头起团，没有一个好的师傅教我们的话，很多也是啊，原来这里要这样子做，团员突然问说诶，这怎么样怎么样，哦，原来这个不行哦。
所以他们有很多那时候为什么会找很多的台湾领队过去，是因为他们要学
哦，等于我们比较熟，他们可以跟像是跟实习或是跟在团上一起去看别人怎么带团。
对啊，所以后面他们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再加上他们当地的习惯，那你说有一些可能他们的表达上面或者是他们的行为举止上面比较不是那么的得体，是因为他们就乡下人啊。那你说北京上海的人出去会这样吗？就
基本上也不太会，
不太会啊。甚至我听说上海人出去根本就觉得什么东西我们中国都有，干嘛在这边买，就是大陆的天龙人啊。
是啊，就是
对啊，但是实际上也是啊，上海真的是他们什么名牌什么没有，又有钱，对啊，我为什么要在那边买，我上海就有啊。
是啦，那他干嘛要出国呢？
哎、欸，我跟你说真的，很多大陆人出国之后讲说我们的黄山也比这个厉害啊，我们的什么东西啊，但是会讲这种话的人就也没有分哪里的人，台湾人去到希腊也说这不是跟我们澎湖一样吗，捧你个大头鬼啊。
不是、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到都已经出国了，就看看别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嘛。就像我其实很不喜欢有人在说什么金门那边是小摩洛哥啊，或是台湾一堆小什么小什么，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台湾自己的特色，人家那边也有他的特色，不要把它两个混为一谈嘛。
对啊，所以我记得不知道哪一集我有讲过说，你就是因为不能出国就什么去弄一堆的网美景点，就可能这一个景拍下来就哦什么沙美摩洛哥，
一秒来到日本的感觉，但是这里就是、
啊、
可能它也是日式建筑 群，但是它就是有融合我们台湾周遭景色变成一个新的特色，不要一直觉得我们这边都要跟国外一样、
啊、而且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喜欢讲台湾像外国的哪里，然后去到外国又说要像台湾的哪里你不觉得很奇怪？
你就放宽心去好好享受不同的地方的感受就好了。
对啊，
好，那最后 Brian 这边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团领队听到会下巴掉下来的故事，这个是个人参加自费，而且重点是参加整团参加自费就算了，因为这就是还算常见的事情，但是有人不参加自费还给你自费的钱。
对对对，这个是我应该说我在台湾应该不要说我应该很多领队想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应该是大部分的领队吧。
对，其实
应该说我们也觉得这是合理啊，你不参加那你就是自由安排嘛，就是看送回旅馆或者你自己去逛，不收钱一切叫合理的啊。
对，我也觉得是合理的，
是、啊、
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子嘛，我使用者付费我不参加自然不给钱。
对啊，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来龙去脉，这个其实来龙去脉我自己的节目上也没有讲，就是这一对母女其实他们参团的时候妈妈这个行程自己已经走过一遍了，她以前来过一模一样的行程，
只是女儿没来过，
女儿没来过，那这一次是特别为了女儿来
一起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妈妈带她来一次。然后呢，所以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意大利开始，像去威尼斯 Gondola 那个凤尾船，妈妈也不搭，女儿搭。
哦，他只让女儿去、哦、妈妈就旁边休息。
没有，妈妈直接直奔购物站、哦、而且那个妈妈跟你说那个购物站我知道，等一下我们在那边碰头、哦、他就走了。
这么自动。
对，然后他也不会问说我那个可以退钱吗，没有这件事情。
哦，你说他参加的这些贡多拉不是额外的自费，是行程内
包
的，包
的包的，
那本来就不能退钱，这也一切合理啊。
对，但有些台湾的人会问嘛，有一些团员，没有说台湾啦，我们就不要这样讲就是有一些人会问说那我没有参加其实是不能退了、哦、我们要跟大家讲这种包的行程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
对，但是当然有些人会认知说就是我们刚刚讲使用者付费，那我不用不就是应该退费。
对，但实际上是没有。
对，就以团体行程整团已经出去他又不是额外 option 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对，然后呢我就说哎，这个你不搭吗，他说哦，这我觉得搭过了。然后去到国外很多那个行程他都是哦，比如说他有一些东西他语言不通嘛，他要买个东西你去帮他服务一下，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哎，我请你吃个什么东西，我请你喝个什么东西，因为不好意思你休息时间把你占用了。然后他比如说他要买个东西，然后看一看吃饭时间，他说你一起吃饭，我请客我请客，那刚才买个东西还要请你帮我翻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最后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团在巴黎就晚上没事做，就要卖一个自费的活动，就是去夜游。然后呢那个夜游他妈妈也去过了，
哦，那都参加过就对了。
对，然后也去过了，然后他就说这个夜游我以前来过了，说我不要去，
这很合理啊。
然后他就说他要去那个迪士尼附近的那个 Outlet， 他说朋友跟他说他要去那边逛，我说没问题，我说你知道路吗，他说我有网路，大陆人出来都有网路、嗯、
对啊，熟门熟路这样很方便啦。
对，我就说好没关系，那你去啊。然后他说那你们大概会几点，我说大概什么时间，那我们在微信联络，我们最后会在哪里，然后一起回饭店。他说 OKOK， 我自己会过去哦，我们会在集合的地点，他会自己想办法来哦。
对啊，这样很合理啊，你不参加那你就是自理嘛。
对，我们也是想说到这边为止了嘛。
对，
然后我本来以为他是我们要夜游的时候他才要离开，然后后来发现他是跟我讲的当下等一下就要走了，
就是他下午行程也要自动放弃就对了。
对，因为他说这样子他 shopping 的时间才够。
是没错啊，
我说哦好，那我知道了，就这样。然后后来发现他女儿也下车了。
哦，女儿也不去了。
对，我以为是他不去他女儿去，然后他就说哦他女儿没有想要去，他想要跟我去 shopping。
嗯
我说哦好，那没关系，那我就想说啊那就少两个人。
对啊，
啊反正整车都 OK 嘛，那我们就说那你们注意安全，我们晚点见。然后我要跟他们说拜拜嘛，在拜拜之前他就拿了我因为我们那时候卖好像是二三十块欧元嘛，反正他就拿两人份，然后40块六十块欧元，
就是自费的这个钱。
钱然后拿给我，我说这要干嘛的，他说这晚上自费的钱，我说你给我这个钱干嘛。
对啊，你们又没参加。
对啊，你又没有要去，你给我钱干嘛。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是你应该要赚的这个收入啊，啊我们没有去是我们放弃啊，可是这个应该你要赚的钱你就应该要赚啊，我们放弃是我们不捧场，这是我们的问题啊。
麻烦把这句话剪下来，以后上游览车重复的播放。
我跟你讲，我当下真的有点傻耶。
对啊，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冒出来啊？
我想说，现在大陆人已经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了吗？
对啊，这是谁教的啊？
他就跟我说，他说是我们没有捧场，感觉上是他们有点拍谁，
是他们对不起你的感觉耶。
就是也好像也不到对不起你，但是他就觉得说，好像这你应该要赚，但我们却没有让你赚到这笔钱，所以我还是要把钱给你，但我不去。
这个已经超出我的所有的认知了，就是到底怎么了？他不付钱，一切都是很合理，他怎么会想要付钱？
对，他就是这样认知的。然后他就说，这些东西怎么，我觉得你这么辛苦啊，带我们啊，还要带我们去夜游啊，帮我们想的那么周到啊，这个钱我本来就应该要给你去，我那是因为我来过，所以我不去。可是这个钱我觉得是你应该要赚的，所以我还是要把这个钱给你，但是我就不去了。
天哪，好像讲不出话来了。
对啊，很不可思议吧。然后就这样，然后最后、我们整个夜游完了之后，他们还提早在那边等我们，然后就你都完全不用理他，然后他就时间到他自己会跟你集合，然后回去跟你回饭店。很神奇吧，台湾旅客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我带这么多团从来没有，当然额外多给小费的有，但
是
自费不参加还把自费的钱给你，虽然钱不多、二三十块欧元，可能就几百块，
也不算少的钱，
也不少，
块钱
也不少、
啊、
而且他一次还给两人份，
因为他们两人不参加给两人，
对，不去参加还觉得是没有让你赚到这个钱，他不好意思说还是要给你钱，
所以我才说这个故事我们要剪下来，
太不可思议，
到游览车上。真的已经，
我觉得
超出我的认知了。
对，这一点还有包含像台湾团，或者是应该说我以前遇到的大部分的旅客，都是觉得啊，你们一定领队什么都有抽，什么都有赚，
本来就有，我有工作啊，我当然要赚啊，
一定是我不要去你那些店，有的时候你跟他介绍这个店，他就特地不要来这里买，他要去隔壁店买，怕你赚。我在带大陆团的时候，真的不是一个人，好几个团员跟我说，就是比如说现在来了这间购物站，比如说他假设他要买一个行李箱好了，那行李箱很多地方都有卖嘛，那他就问说，哎，这一家店你有提成吗？他们叫提成，就是有没有那个
所谓的退佣
之类的，退佣金可以拿，如果有那我就先在这边买啊，如果没有我就先不要买啊，你后面看看，还是你告诉我说有没有哪一间店卖行李箱啊，你有退佣的我就去那里买。不是只有一个人，
可是那个不参加自费还给你钱，应该就是个案了吧，不是大部分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个案，我这个从我入行到现在，我就没有遇过任何一个台湾人做过这个事啊。
不止你没遇过，我连听前辈他们所有分享这么多都没听过，这个真的是听到我觉得真的好像不应该出现的事情竟然发生了。
而且这个团员我后来下团了之后，我不是说我去秦皇岛嘛，
对，
他也是秦皇岛的人，然后他还有来
盛情款待，
也不是盛情款待，就是一起来吃饭，然后就送给你小礼物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还是要说了，他们家环境不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家里环境不错、但我也是唯一只过这一组。但是你要想嘛，我带过两团大陆团，
就遇到一次，
我带了这么久的台湾团没有听说过。你也没有听说过，
是、
对不对？就是这就是一个很对比啦，
一个很开了眼界啦。
对对对对，
也不是要来分享说大陆团多好多好，大家以后不要带台湾团都去大陆带了，因为愿意留在台湾带团一定也有它的好处，不然大家早就没人做这份工作了。只是真的不同国情带起来有它的差异性、
其实我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就是其实在台湾带团跟去大陆带团，我相信就很像你去外地工作，其实能够在自己的当地带着自己人亲土亲的那个乡亲，在台湾人出去玩，然后回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然后都在家人身边，当然也很好。那你去到对岸，毕竟也是去外地工作，而且你们也大家都知道大陆的环境不比台湾，我说一些政治或者是一些不安定的环境、
就是、或是一些像很多人讲说到欧美工作他的薪水多，可是还是很多人选择留在台湾，毕竟这是自己的家乡啊。
而且就像我讲的，有一些人就是会觉得为什么领队带团会有成本，我有可能会倒亏啊，尤其是那些我也许很认真介绍但是我不会卖东西，其实你也不一定会亏，但是有成本就是会有
压
力
在，
就会有那个压力在嘛。那你台湾只要不要出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固定就是有那个服务费在收嘛，
就你每出一团你可预期，除非你真的烂到不行，那烂到不行应该过没多久应该被淘汰了啦。
对，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去大陆团，而且哦，我刚才还少讲一个， 不过这个现在在台湾好像有一些旅行社也是会有，就是你去他们带团的时候要有那个押金保证金，万一出现什么事情的时候。
在台湾有听过有些你保证金付出来后你是可以直接上欧洲线或上 哪一些你想去的线。
是啊，我知道，我还知道哪一家旅行社呢
真的我觉得比较少数啦，或是各家做法就是不同，那你同意这个游戏规则就同意啊，
就跟你说的要成为一个领队管道不同嘛。
对啊，
那你没有环境没有人脉，那你在现在的旅行社又带不了欧洲线，没办法跳线的时候，
这也是一条路、啊、
你只要愿意给这个保证金，然后他愿意让你上团，只要你觉得你自己英文程度还可以，然后他保证金不会把你吃掉啊，只是你要等你离开了之后才还你啊，
就是有点像是他愿意让一个菜鸟来带，但是他也怕团体出事，所以今天万一真的出什么状况、嗯、他至少你有押金，我可以从这边做一些赔偿之类的。那如果你觉得你带团是没问题的，都是 OK 的，当然你去带了其实这种押金你不会有特别的损失。
对啊，那只是那家旅行社我所知道的那家还收那个人头费嘛，那时候我们就不说了
那可会变到别集的节目我们要回来大陆团的。
对，那大陆我去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他们还特别傻逼死，我知道有一些人去的时候基本是50000块人民币的押金
哦，还有押金。
对，那我去的时候他们想说你是来 part time 的，是收20000，
也才币100000左右耶。
对对对，但是我两团带完之后他就还我啦，
就也是一样，你今天 part time 完然后你没有要再带了，就是直接退回来。
对对对，那如果你是要固定在那边的话，那个押金会摆着，等到你要离开这间旅行社的时候再还你。
就是这也不是一个奇特现象，因为毕竟台湾也有旅行社这样做、
不奇特，但是就是比较跟台湾差异比较大的话，就是成本你要付这个付那个，在台湾是旅行社会付的。
等于在提醒如果有人听完了想要去大陆带团的话，可能他比台湾的团好带，但是你事前要付出的包含刚刚讲的这些 City Tax 啦，这些所有的小费税金部分包含这个押金，你是要先付出去，等团体带完你有赚了才会回得来的，所以你就要准备至少有一笔资金来应付这一些。
而且我要说就是正常情况下应该不至于亏钱，但是不是没有机会哦，
因为我们台湾团出去就是我只要做的正常我一定是有收入、但是大陆团这个像你讲的你有成本在，你是有机会亏的，因为没有任何旅行社跟你保证说你一定都回得来。
对，所以你也有可能做身体健康的、
身体健康没收入就算了，你还要再自掏腰包的话会比较惨一些。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不同国家的做法它有不同的，虽然我们可能这一集大家听到讲说啊，好像人真的很好带你可以讲理，但是他还是有很多事你必须要去注意到的，他不是百分之百的好。
对啊，其实就像台商去大陆工作，然后大陆不是也很多人也觉得很好赚怎么样，可是只要一个法规，
不是法规，他光每周一到六都要上班就很累了啊，
就是有很多这些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嘛。那你说人能够，我还是要强调人能够讲道理，或者说你不需要帮他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是我觉得大陆人好，而是他们从以前就被教育成这样，而再加上他们的服务业的环境就长那样，所以我常常说我很讨厌听到人家讲说台湾是鬼岛，我说你出去看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鬼岛。我们
台湾非常棒了耶，这是一个各种东西各种的便利性各种的服务各种的速度，那一些真的跟国外相比，很多像哈太太之前回来有分享过啊，他在英国那边光处理一些基本的事情所花的时间各式各样的，真的台湾很棒。
对啊，我们可以在台湾可以讲情理法，然后到处都有便利商店24小时，然后有厕所不用钱，
而且重点很干净的厕所。
对啊，然后服务业又做的东西又这么的周到，然后以至于我们的旅客会有一点有一点点有少部分的人会觉得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那种感觉，
有点被宠坏的感觉。
对，就是被宠坏的小孩那他们就是长那样。然后最后在我觉得在最后这一点点的时间，我想要跟大家说，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的话，我觉得台湾的旅客跟大陆的旅客有个很大的不同是，我觉得因为长久的教育跟可能环境长那样，所以大陆人对于服务的品质跟产品的品质的要求是物有所值。
我们台湾应该大部分是物超所值。
对对对对对对，就像我自己在节目上说的，那你会觉得说我付10块钱，应该你们要给我20分的服务啊，我付福特的车价，你要给我宾士啊。但是在大陆，我只给你福特的钱，你就给我福特的车，但是是要真的是福特的车，不可以是山寨的，
不要里面偷工减料就好了。
对对对，他们就觉得就是怎样，你要给我是合理和这个价格成本的，我觉得就 OK 了。
没错，这样今天听完感觉好像你今天想当领队不止在台湾带团，到大陆带团或许也是一个选择，体验一下不同的工作形态。
对对对，我觉得
以你自己这样子会推荐吗？不管我今天是要长久去大陆带团还是去体验一下，
我觉得如果你要去大陆带团，你应该要先经过台湾的磨练，或者是你要先带过一些，比如说你要去带欧洲，你要对欧洲有经验，因为他们不一定有空有人可以教你啊。你在大陆带团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是要靠自己去处理的，
不像台湾我们今天有所谓的前辈们愿意比较能花时间，或是他们真的比较就像你讲的嘛，台湾人比较亲会愿意教你，大陆比较少这种所谓同事之间的互动。
疫情后会不会是一样不知道，疫情前团太多了，他们忙，而且我们去可能也是去到那边，我在这边可以走后门，去到大陆我也是就是
不是也是
大家都不
认
识，认
识进去就是，
但那也是台湾人，他也没有空啊，我们几乎不、哦、就是大家都在忙，没有时间教你，然后在大陆团上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哦。还有一些可能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在台湾虽然我们会有这样的习惯，你在欧洲有一些问题你就会问 local 嘛，
哦、
在大陆你大部分都要靠自己。
哦，大陆没
有
特别合作，
有 local， 但是他们只负责饭店跟车嘛，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欸、就是至少我们出团，以我在我们公司的感受到，真的有任何状况，第一个像我们有导游的，导游可以协助，或是我们有公司后勤，今天导游真的太过不 OK 怎么样，我们有后勤可以帮忙处理。但是大陆团就是公司派你出去了也没什么要理你，你要自己靠自己。
应该是说他们都有 SOP 啦，但是你如果说真的要打电话去找谁谁谁好像比较难一点，而且他们去的地方有一些地方台湾团根本就不会去，
所以你也不一定问得到人，甚至有经历你就只能当做第一次。
对，所以 你如果说你是个菜鸟没有上过欧洲，你要直接从大陆上欧洲，我不建议啦，
还是从台湾先上，因为至少你有很多的人可以教你，只要找得到愿意教的话。
而且如果你有什么状况的话，有 local 有公司可以帮你处理大部分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一旦去大陆，不是说没有，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时间理你。就像你在台湾，我记得听你说过，即便有一些时间比较特殊，但是你打回公司也许还是会有人去帮忙处理。
就像比如说凌晨然后我们集合的时候客人没来，业务也不接电话，我就直接打回公司，那个你确定对方接起来声音是被你吵醒，但是我还是必须打，他们也不会特别讲什么话一样。
对，但是我们刚才讲嘛，他们会知道领队已经下班了，但是大陆人也会觉得我时间下班了，我不是上班时间，你不要吵我。
哦，对耶，照你这样讲领队可以下班，那我今天凌晨真的出了任何事情，可能客人紧急要送医，我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找，因为其他人也都下班了。
嗯，理论上是这样，我没有发生过，但是理论上是这样。
哦，那
不好说，这是很相对的东西嘛。
就变成你今天如果还是一个旅游业的菜鸟，还是建议从台湾开始，至少在一个比较完善被保护的环境里面。
另外就是我有听过一些前辈还有包含去找我去帮忙的朋友跟我说，据说有一些客人有一些那个同业会欺负台湾人，那如果你在台湾至少都台湾人，你去到国外被那些人欺负，没有人可以帮你哦。
嗯，台湾也偶尔会听到被欺负的。
对，但是他们说有一些旅客知道你是台湾人之后、哦、他们就会想办法整你。
旅客欺负台湾的导游领队，
听他说，但是我真没遇到，小张也说他没有遇过。
因为我们带台湾团不会遇到台湾的团员欺负我们啊，基本上也都没听过这件事情啊。
嗯，应该是不太会有人刻意这样做、
啊对啊、
除非如果你们没有什么私人恩怨的话，
除非你们犯冲还是做了什么事，不然正常来讲不会有你讲的整团人欺负，
就只是单纯因为你是哪里人，比如说你是桃园人，然后就因为我是台中人你就要欺负我，
不会这样子，
不会有这种
像台湾人
对
啊，
不会有这种东西。
可是你讲这种就是我们今
天，但是我听他们说就是可是他遇过还是他有听说过有一些旅客或者是他们那种你知道统独情节比较严重，
或是一些就是所谓城乡啊或是各个城市之间，
他就觉得你们早就应该要被我们统一，然后台湾人是什么东西，凭什么怎么样怎样怎样。但我真的没遇到我那小张去那么久也没遇到，
可能就是刚好遇到比较极端的人啦。那因为这种所谓的国情关系，那不是我们现在能控制的，我们就是单纯把工作旅游做好就好，这个就是。
对，所以对于我觉得领队工作来说，我觉得你在台湾经过训练 经过一套有人有公司培训的你能够帮你处理解决，让你知道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去处理，那你对一些旅途当中的一些紧急事故还是什么东西能够不会那么紧张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说换一个地方试试看，
或是想要去冲更高的收入的话
maybe
因为那也不是能保证怎么样的，只是的确平均来讲你真的想冲的话到大陆那边带团是
有
机会冲更多
的
对，只是有机会不是你只要去大陆带团一定能赚很多，
就是上下限都有无限可能
对啊，就是你要自己
下线，对啊，下线有可能是负的，然后上线有可能、
就是、整团都不太买的话，你那个成本就像你讲的2000欧，你要自掏腰包出去耶。
对啊，然后就所以下档也是无限，上档也是。以前小张说带台湾团，全部的那个退税单加起来还没有人家一张的多。
可是那就是有时候是特例，它不是一个常态啊。
在他当年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已经回不去当年的环境了，就是现在来讲真的你想去拼想去赌，那赌就是有输有赢嘛。那你想要稳一点或怎么样、嗯、每个人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模式。
对啊，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试试看那种上下限都
大起大落，
对对对你想要体验一下那个人生的大起大落，收入的大起大落，你也可以去挑战一下。但我觉得像我这样去打工一两次还蛮好玩的啦，
但是要有门路进得去啊
但是我们现在就先不讲门路，大陆什么时候开放都不晓得
那个再说吧，时事的问题就是各自政府有各自的处理方
式。对啊，而且其实我这边最后也提醒大家一点，其实台湾的领队过去算是一个灰色地带。
哦，对耶，因为我们在台湾拿领队证是合法带团出去，但是到大陆那边带团我们不可能考，当
可以考
可以考，
嗯，我确定可以考，他们没有限制，因为我们是他们的一份子嘛所以你是可以考大陆的导游证的。
可是你像你当初去 是
我当初去是没有啊，我是用台湾的领队证，但其实他们不会抓你，但是可以抓你。
他们不认台湾这张领队证，
因为他们以前也领队导游证是分开的，然后现在只有导游证，那但是你的领队证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是中华民国观光局嘛，没有中华民国这个东西嘛对，所以你去到那边其实是如果你没有他们的导游证带团其实是游走在一个灰色地带。
如果他今天真的要抓真的要罚我们是会有问题的，
是可以罚的。
所以这个而且你真的被抓旅行社也不会想保你吧
旅行社不会。
嗯，这个好像很严重的感觉耶。
对，但是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的矛盾嘛，就是我有在节目上讲过，就是说在饭店他们有一些饭店可以接外国人可以接本国人内宾外宾，那他们都一直说台湾是他们的一个省，然后但是你去饭店他跟你说你是外宾你是外国人，
因为外国人收的钱比较高啊。
对啊，但是那不是说一家人吗，那你就没有把我当一家人啊。可是你说这个领队证 你说要抓我，你说我拿外国的证件，不是啊，我不是一家人吗，好像就是一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真是太难解了，还是不要去碰比较好。
对，所以我就说那这件事情就像是我们讲的，如果他要抓他是可以抓，只是他目前没有
人每天闲闲没事在机场去看说诶你有没有证你有没有证这样子。
对啊，你说我们带团都要带领队证，也不会真的有每天动不动就有人跟你讲诶你领队证就看一下。
而且的确也会听过有些是没有证在带团的啊，
以前比较有啦，现在可能
相比少很多，但是偶尔会有。不过
对啊，那如果比起以前的话就是那些东南亚地区有些没有证照，那你说可不可以抓，可以抓，但是真的有在抓吗，很少吧，个案
顶多应该说会爆出来都是出事了以后，可能你在团上然后可能跟客人真的争起来或是各种问题，然后就一查发现怎么会这个领队竟然没有证照，才会被爆出来的。
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先让大家知道，
是就是让大家自行去考虑啦。我们今天 Brian 分享让大家多知道有一条路可以去试试看至于好坏我们不做任何保证，大家要自行考虑清楚。那如果想听 Brandon 刚刚讲到他如何被丰富的招待啦或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到 Brandon 的宵夜帐旅行团去听，虽然他现在两周一更了，搞得我们听众很不高兴，但是他一直不想改回来周更。
对啊，因为我虽然我的节目大概只有15到20分钟，但是总觉得一周更一次压力很大，
哪有什么压力啦，我们也是周更到现在，而且听你讲各种时事分析都听得很开心，现在两个礼拜才能听一次，会不习惯呢。
但是这样子的步调我自己觉得还蛮舒服的、啊、然后有啦，我在考虑有没有要调回来，但是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应该不会，我目前觉得两周还蛮舒服的。
身为听众的我，我需要投票说你一定要改回周更。
我比较担心我接下来会不会习惯三周一根，还是
不准
一个月一根之类。
你给我回到一周一根啦，认真一点嘛。
对啊，我就是觉得说有一些东西就是大家也不会一直想，哎、欸，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听奥克也没有那么多奥克可以讲啦。我说实在话，大部分的台湾人还是好人嘛。
是啊，但是我觉得我更喜欢听你分享各种，像是最近分享了我们国门开了以后领队在抢各种课程的事情，就听起来听你分析真的是非常好。
因为这些东西毕竟在 LibeKido 都不能说啊。
不是不能说，我们节目属性本来就不是走这些的啊。
对啊，就是对啊，反正就是不能讲嘛
所以如果大家听完了我们节目想要听一点更刺激的，还是更
比较直白的，
是我们也很直白，只是就讲的内容比较不一样的，想听一些你到底该怎么讲啊，这个
旁门左道
也不是吧。你的节目到底分享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
本来一开始这个节目的走向是要讲奥克，但其实奥克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所以才开始加入一些可能历史故事啊，或者是一些跟时事或者是电影，因为我自己很想看电影嘛，电影有关的一些。
有吗？你很少分享电影的东西。
但是我是说比如说可能跟最近有关系的事情的一些人物故事，比如说什么亨利八世，讲渣男讲到亨利八世，然后这些东西会讲一些历史人物，或者是我自己看一些电影，就像那个护电侠那个 Padman、
就是很好听啊。
对，这些东西我会想要讲一些东西，然后后面开始在讲一些如果我看到的一些旅游上面的一些时事，然后我自己觉得比较愤愤不平的，
就有点像是一个政论节目的概念，在
跟旅游相关的一些政论闲谈的模式，然后但是可能会讲的稍微比 LibeKido 还要来的直白跟
你看很难找到那个词吧，但是大家有兴趣就直接连到我们的消息帐旅行团去听听看，我们应该听了就会知道我们到底想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对对对对对，你们就是听听看看再给我一些意见就好了。
是，如果听不惯就继续听我们节目也没关系。
对啊，如果说你是想要成为一个领队的话，还是听 LibeKido 比较好，但
都要听，因为他听了我们比较正面一些的说法以后，他还是要知道一些其他的状况。
哦，我想起来应该要怎么形容了。如果LibeKido 是领队的光明面的话，那我应该就是领队的黑暗面。
好像蛮贴切的哦这句话。
这个你应该有看过那个蝙蝠侠，他然后他不是有一集讲说，你知道一个城市总是要有人当光明的那个形象，但是总是要有人在暗地里面做一些事情，他不是不正义，他只是在不同的路上做一样的事情，殊途同归。所以如果你要听光明面就听 LibeKido， 如果你要听一些比较真实面的实物面的，
我们讲的也很真实好不好，
比较不经修饰的你就可以听小月唱旅行团。
我觉得这个注解真的非常好，是一个完美的 ending。
对对对，我也这么觉得。
是，那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Brian 来讲了这么多。那如果各位听众对这个带大陆人出国还有一些疑问或是怎么样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留言，或是直接到 Brian 的小月唱旅行团那边去留言，我们都会给大家满意的回复的。
应该会
如果问得太刁钻，我们会直接把它挡下来。
不，你就私讯，你不要公开留言，如果你想要问一些比较 detail 的东西。
是没错。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Brandon。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话，也可以到 Facebook 或 IG 上面给我们留言跟私讯。那么每周三都会固定上一集，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那这集就聊到这边咯，非常感谢 Brian，
谢谢。
好，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